诸位线上的嘉宾及在场的老师同学们，大家晚上好！又到我们实在网络教育学院线上直播的课程。我们今天的课程是本学期的圆满日，下个星期啊有新年节目的推出。那我们今天的这一堂课可以作为大家在入寒假之前呢、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想准备。首先看到这张图啊，我们说到一个家庭的和乐啊，也是小朋友带来的和乐，但是小朋友要是一个什么样的内涵，他才会真正带来家庭的和乐。家庭教育啊，是社会安定的关键，但要怎么教，要如何教，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这一章啊提供一个完整的内涵。这一章呢，在《论语讲要》的第六页或者十二页，它的经文是：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得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一章里面呢、是在我们整体孝道里面的第三条。我们总说孝道的重要。那孝道呢，是一个蒙教的入门，就是启蒙教育的入门啊。孝道是一个很重要的入门。那这一章里面，这个他的这个好，这一章里面呢、他的这个架构啊，是说先标出来一个弟子，这个弟子啊，他的修学的次第，他的本分是什么？他这个本分之外呢，他要兼修的是什么，都清清楚楚的说明。一个弟子啊，他能够有这样的修学次第啊，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弟子，在家里面呢、是一个最能够带来家庭欢乐的形象。那经文是子曰弟子，弟子啊，就是求学的人。雪庐兰说，讲到弟子啊，就是人必须要求学，但是求学必须要有老师。好，那这个经文呢，弟子要做什么呢？弟子啊，要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是叫本分必修，就是这是做弟子的本分。那入则孝呢，我们在孝经里面谈了很多啊，主体啊就是爱敬父母。天子章里面说到爱敬，爱就是非常喜欢父母亲，敬呢就是也把父母亲看得很重。那出则悌呢，就是出外的时候能够将他这个在家里面敬事兄长的那一分拿来对外面的长辈。在这个行禀来讲是一个顺，黄坎书来讲是一种对待哥哥很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将对待哥哥的形象态度内涵拿来对外面有学问有道德这个年纪长的这个长辈，好，能够顺从于他们。那谨呢，就是讲行为的谨慎；言就是讲言语的信实；泛爱众呢，是讲跟人家的相处之道；泛呢，就是能够有公心，跟人家交往的时候替别人着想，这样的人是有公德心的人。那而亲人呢，就懂得去亲近善知识啊。那善知识到底长什么形象呢？我们待会就慢慢的来说。再来呢，就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就是上面做到了还有余力呢来学文。这个学文啊，马融说就是仪文。那行禀啊，讲的就是六经。什么叫六？这个仪文就是遗留的典籍，遗留的典籍里面啊，特别讲的就是六经。那引申呢是什么呢？像我们一般说的财经、科技、人文、医疗、农业等等，都是属于隐身的部分，就有余力可以学这些。那这一章啊，我们可以探讨很多的内涵，我们逐步来说。第一个，这一章啊，大家都知道是这个清朝这个大儒李毓秀先生编的《弟子规》。李毓秀先生编的《弟子规》的章子啊，就是这一章。那你怎么知道这一章是李毓秀先生编的《弟子规》的章子？因为《弟子规》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入则孝，怎么出则悌，怎么谨而信，怎么泛爱众，怎么亲仁，有余力学文要怎么学文，这一章啊说得很清楚。 所以弟子规的章旨就是在这一章。那现在这个两岸的同盟教育啊，弟子规是一个很普遍的教材。那弟子规在台中啊，他就有出一个弟子规的简说，就是来解释弟子规。那弟子规啊，其实它是一个不错的架构，我也尝试着把弟子规啊整本做了一个架构，其实它就是一个弟子修学的次第。那这里面有说标跟本要兼治，本就是讲前面的那个质地，要质地就是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标呢就是有余力则学文，就标本要兼治，标本都要治，也要治本也要治标，弟子啊就是这两分啊都要好好的学。可是我们先说为什么把学生称为弟子，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弟子啊的弟就是他的学问啊是在老师的后面，叫做弟，哥哥弟弟嘛，所以他这个对学问啊是在老师的后面，就是解在师后。那这个还有呢，子呢，子就是解从师生，他的对学问的了解呢是从老师那里来，叫做子。所以弟子啊是学在师后，解从师先，学在老师的后面，解对学问的了解是老师给的，所以这叫做弟子。但是南朝的这个雷次宗啊，刘宋的雷次宗，他说啊，弟子呢因为老师有父兄之恩，所以有父之恩所以叫做子，有兄之恩所以叫做弟，所以对老师称弟子。可是老师啊他其实应该可以涵盖着四轮，比如说老师跟学生的办事啊又像君臣这一轮，老师跟学生啊相互的切磋琢磨啊又像朋友这一轮，老师跟学生啊也可以情同父子，也可以像兄弟的交往。所以这个不只是一个父子之恩，但是雷次宗这样讲的也没有错，就是弟子啊其实就是学生的统称。那我们说这一章啊跟孔门四科有什么关联？孔门四科啊就是德行科、言语科、政事科、文学科。那德行科是什么呢？德行科就是这里的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这就是德行科。然后呢这个入则孝、出则悌，那谨呢，谨就是政事科，信就是言语科，泛爱众也是德行科，有余力则学文呢是文学科，而亲仁呢就是要跟老师学这些，跟老师学孝悌的内涵、谨信的内涵，跟老师学各种的文学的内涵。那我们先说，老师首先要培养学生的质地，要从哪里培养起来呢？要从孝道开始培养起。但孝道养父母的身啊，更重要是养父母的心。所以老师要培养学生啊，要培养他的质地，培养他的质地啊，从孝道开始培养起。那培养这个孩子在家里面懂得孝顺父母亲啊，要懂得不但养父母的身，还要养心。这个过去在大皇帝住的宫殿里面啊，有一个叫做养心殿，大皇帝啊都上前要养心。可是养心啊，这里的养心是养父母的心啊，皇帝的养心殿啊是自己要养心，好像说用政治剑来养自己的心，用学问来养自己的心。但是养心殿这个养心啊，我们应该说养心要养父母的心。怎么养父母的心呢？叫做就算生活很差，给父母亲吃豆子，给父母亲喝开水，但是父母亲很高兴，也是失之微笑。好，只要你让父母亲高兴的这种孝道，比你给他吃满汉全席还要殊胜。所以如何让父母亲高兴，这种的孝道是比单纯的养父母的身还要重要，所以孝道是重在养心。再来我们说李毓秀先生，他发挥了这个孝道，弟子规里面，怎么解释孝道？他呢说孝道啊是要这个听候父母亲的差遣， 并且这个能够对父母亲啊起居上面的照料，还有呢体会父母亲的心意。那体会父母亲的心意怎么体会呢？就是不要让父母亲挂心，有什么事情要多多的请教父母亲，还有呢父母亲喜欢的准备，父母亲讨厌的拿掉，并且呢在外面所作所为啊不要让父母亲担忧，不要让父母亲觉得很丢脸。可是父母亲有过错的时候要懂得劝诫，这些啊都是体会父母亲的心意。那这个再来，父母亲生病的时候要懂得照顾，父母亲过世的时候要懂得守丧，父母亲过世三年之后要懂得祭祀。这就是李毓修先生呢所讲的入则孝的概念啊。那再来，我们说在孝这个孔子里面也说啊，孝乎为孝，孝啊只有孝，孝乎为孝就是孝乎孝乎孝啊孝啊，就是孝之为道，没有比他更大的。那依孝经的圆满的孝道，他的形象是什么呢？刚才李毓修他先生他所说的，就是父母亲健在的时候怎么照顾，怎么跟父母亲相处，父母亲生病的时候怎么照顾，父母亲过世的时候怎么这个守丧，怎么祭祀。但是我们孝经里面更讲到说，如何在国家来这个办政治或者办教育啊，最后因为透过修学政法能够自行化他，来完成对父母亲的大孝。所以我们如果把孝经还有这个论语的一些内涵来做补充啊，可以更充实弟子规的内涵。那以上这个是讲到孝。那第二方面呢，我们一般说在家里面呢是这个行孝悌，一般说孝悌啊叫做在父母在家里面尽孝道，还有说兄弟睦孝在中，可见是入则孝入则悌。这里为什么是入则孝出则悌呢？为什么是出则悌？其实啊这是互文的概念，应该说入则孝出则事君。好，那再来呢，这个入则悌出则悌，入这个是可以互文，因为一个已经一个入则孝，所以一个就出则悌。那其实入则孝出则事君，入则悌出则悌，所以应该是说将在家里面家族之间、啊、跟长辈的相处，跟兄长的相处啊，这样的德性、啊、拿来对外面的长辈。这个长辈啊，我刚才讲过，包括品德的，包括学问的，包括辈分的，包括年长的都可以。好，那懂得跟他们相处，而且这种相处呢是可以带来你很多的好处。好，这我们慢慢的再来说。那我们会说依着李毓修先生他编的弟子规，他怎么去诠释出则悌呢？他说啊，这个李毓修先生 你们去看他的弟子规啊，他也是入则悌出则悌，他分为两段说。好，那在入则悌里面他是说啊，这个要对兄弟有爱，但是兄弟有爱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他点出来，第一个就是财务上面不要互相计较，第二个在言语上面、啊、不要互相起争执。他讲的是非常道地的。那出去以后跟人家相处的时候要怎么相处呢？就是懂得去服务长辈、哦、懂得在称呼上去讲究，还有呢这个在相处的礼仪上，他的动作他的声音都要讲究，这些都是在外面跟长辈的相处之道。那我们说办孝悌行孝悌之人、啊、来办政治，他可以发挥什么大用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孝经里面、啊、他就说如果能够事亲孝，那么他就可以忠可于君。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懂得跟父母亲的相处，这是一个小家庭，那到国家的时候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大家庭呢，他对父母亲的尽孝，他就对可以对国君的尽忠。要在家里面谋造一个家庭的和谐，到国家的时候是谋一国的和谐。所以国家的人才是从家庭的人才开始找，家庭有人才国家才有人才。但是我要说家庭有人才未必是国家的人才，可是国家的人才一定从家庭里面的人才开始找起。所以说如果懂得事兄弟或者是事兄弟，这两弟或者弟都可以， 好，那懂得侍奉兄是一个柔顺之道，这个悌啊或者悌是讲柔顺之道，那这个顺啊可以与长，可以跟外面的长者来相处。好，以上是那个入则孝，出则悌，那这是一个孝悌的本质。好，那好像我们孔门里面的德行科。再来呢，谨信呢，谨啊就是政事科，信呢是言语科。那谨信它的形象是什么呢？谨啊就是指着在办事的时候啊，行笃敬，行笃敬的笃就是厚就是替别人着想，敬就是把事情啊看得重。我们台湾有一个企业家，他也是说，这个魔鬼都藏在细节里，所以做事情如果把它当一回事来做，这个事情会做得很好。还有做事情的本质是利他，所以叫做行笃敬。好，这就是谨长的样子。那信呢？信就是言语信实。言语信实有两分，一方面是我言语信实，二方面是我这个言语呢是可以取信于别人。意思说我这样的话是可以被兑现的，那这就是言语之道。而我们会说谨信啊是一个有恒之相，那这个相啊有什么殊胜之处？谨信呢为什么是有恒之相？有恒，坦白讲，这个当一个人他懂得约束自己的身心，懂得谨就是一个约束自己，信呢就是在言语上懂得守信用，这种人他其实已经是在这个办事上言语上他已经开始讲究，而且这种讲究呢是一个利他的讲究。好，那我们说他为什么是一个有恒之相？为什么？因为经学的见地使得他知道这个的重要性，而且跟人家相处呢越用这个来相处越得到别人的恭敬，越得到别人的赞赏，越得到别人的提携。所以真正行谨信的人他会越来越知道他的好处，所以他是一个有恒之相。那再来这个相有什么殊胜的之处呢？在子张学甘露的时候啊，子张问孔子怎么改变命运，怎么求得福报，孔子就告诉他在言语上讲究，在行为上讲究，这就是谨信之道。那还有呢，这个孔子也告诉子张啊，言语跟行为如果好好的讲究啊，就算在盲漠之邦都能发展啊。那雪庐老人啊，像这些从大陆来的老先生，为什么到台湾啊都能够得到台湾当地人的一个恭敬跟护持呢？他们都是在言行上去讲究的，所以言行上去讲究就带来很大的福报，也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那我们说此处的谨为什么不是谨言？因为谨而信的谨是讲行为，信是讲言语。那为什么我们不是说谨言慎行吗？谨言是讲言吗？那这里的谨为什么是讲行为，为什么不是讲言语？在这个易经乾卦的文言里面就讲到说，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那个乾卦的文言啊，就是孔子对易经的乾卦特别的解释。孔子非常喜欢易经，对易经啊有十种的注解，那就是出自易经的乾卦文言里面说，平常的言语是要讲究信用的，平常的行为啊是要谨慎的。意思就是说平常都是如此的要求自己，那这种人临大节就不会变。平常都不要求自己啊，临大节一定变，应该这样说，平常要求自己的人临大节或可会变，但是或可不会变，临大节不会变的人，一定是平常不会变，但是平常都会变的人，临大节一定变，所以要从平常开始要求。平常要求都不一定紧急的时候做得到，但是平常不要求紧急的时候一定做不到。 所以这一点其实德国的这个技职人员的训练呢，那真的为什么是堪称世界上的顶尖，其实他们是要求的非常的到位，不但是他的行为是很到位，言语也是很讲究信用。好，这一点其实都我们中国文化都在强调这些的人格特质。那我们说李毓秀先生他的弟子规他怎么诠释景呢？你看那个弟子规的景、他怎么诠释，他是说啊，时间的管理很重要，一个人如果要要求自己，景就是要要求自己的，要从哪里要求，先从时间管理要求。很多人的是不会时间管理的，每天啊消耗生命，浪费时间，浪费青春，无所事事。好，那这个景啊就是从时间管理开始。第二个呢，要良好的生活习惯，这良好的生活习惯里面包括他的饮食，他的服装、乃至于他的卫生，那还有讲究行住坐卧的威仪，还有办事情、讲究他的态度、而且呢还要讲究说 这要去的地方是不是如法，要办的事情是不是如法，乃至于跟人相处的时候到人家家里面要重视那个入门的礼节、这些相处之道就是一个谨慎的相处之道，就是一个谨慎的行持。这种谨慎的行持啊，会让他不出差错啊。所以《论语》里面也说：“以约示之者鲜矣。”能够约束自己的人，过失是很少的。啊，李毓秀先生啊讲了谨，那李毓秀先生他讲的信呢，他讲的信啊。也蛮有趣，它也是分为内外。在外来讲，言语信实的人呢，不是说言语信实的人，第一个他言语一定不会乱说，因为他的言语是能兑现的，所以他一定不会乱说。所以言语在外一定是简要详明，而且是实事求是、那当然还包括说这个不要去谈论是非、不要去说无意的话。好，乃至于在音调上面、也不会有这些愤怒的情绪，在内在里面、也懂得去修养自己的内涵，也懂得这个、去 看待别人的长处、那 这些有内有外，把言语管好，言语管好的呢，它有内在的品性，也有外在言语的讲究。好，这两个合起来才是言语的信实之道。言语的信实之道包括我讲话的实在，包括你听起来你觉得这个是很实在的，而且这个话是可以兑现的。当然这个是很难的，这要慢慢的来不断的要求自己才做得到的。那再来泛爱众的他的形象长什么样子呢？泛爱众的泛就是平等，平等爱众人。那平等爱众人里面、这里面、特别说，比如说、这个对别的老人、都 很恭敬、对别的小孩子都很爱护、在团体的相处之道都很有公德心、这叫就泛爱众的样子。那这个子张、就是属于这种人。子张、论语形容他叫做尊贤而容众，容众就是泛爱众，就是能够包容别人，就是泛爱众长的样子。这个泛爱众啊，他的殊胜处在哪里？他的殊胜处啊，是容易跟人家结善缘，也容易受人欢迎，也给人印象深刻。还有呢，泛爱众的人啊、如果他可以这个透过他的功德心啊、跟人相处的时候，他也能够把风气去改造、所以舜以前在山东雷泽的时候，他就是透过泛爱众把那里争夺的风气去改变。所以泛爱众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那我们说李毓秀先生编的弟子规，他怎么解释泛爱众呢？他的解释、就是说，好，我泛爱众就是讲究利人，利人就是泛爱众，可是利人当中我得讲究我有没有品德，我有没有才能，还有呢，这个我是不是懂得去随喜别人？别人做的好事的时候，我是不是很高兴，还是觉得很不舒服？还有呢，这个我是不是能够随缘的助人，乃至于我能不能引恶扬善？我这个是不是能够宽恕待人？乃至于说，受人报恩，这个受人点滴， 能够答语泉涌，有报恩的想法，还有对我的属下，对我的后辈，我都懂得慈爱他们，这些合起来就是泛爱众长的样子。所以泛爱众是各个面向的，这里面包括这个自己的德才，包括跟别人的相处之道，这种泛爱众啊，其实就是人情世故的通达。接着亲人长什么样子呢？亲人呢、啊？就是亲近老师跟朋友，人亲人老师跟朋友是要亲近的。泛爱众是不能选择，亲人是必得选择。上面是不能选择，下面是必得选择。比如说泛爱众，比如说搭电梯，有没有替人着想？搭火车或是入到公共空间，有时候那是不能选择的，随缘的。但是亲人是必须要选择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去亲那个不仁的，要亲近仁德的人。这个亲人的形象是什么呢？这个特别讲这个亲长什么样子。人当然这个人就是有公心的人，肯充实自己德学的人，是一个入世的君子。当然他的内涵如果还有形而上的信与天道，那更好，那这个仁者更应该亲近。但是如果没有通达信与天道的人呢，这个仁者呢，至少他有公心，他懂得充实德学。但是亲长什么样子？亲啊，就是亲近他们，那跟他们请教，切磋琢磨，商量，还有跟他们求学，或者是组成事业团队，这个组成读书团队，都是亲人长的样子。那亲人，谁是亲人的典范呢？孔门这些十哲就是亲人的典范。孔子这位仁者，这十哲充实自己的内涵，充实自己的这些德学，这十哲就是亲人的典范。那亲人的功德利益啊，亲人的功德利益啊、就是能够长自己的德，长自己的学，自己的事业也能开展。还有呢，因为亲人也带动自己的名望多。为什么呢？因为你跟这些好人在一起啊，这些好人都很有名望的，所以你跟他们在一起啊，你也变得很有名望。再来呢，这个有困难的时候他们也愿意帮助你，所以亲人，你这个书上也说能亲人是无限好。那我们看李毓秀先生《弟子规》啊，他怎么诠释亲人。他是说仁者呢，在言语上，在态度上，他是庄重的，是不谄媚的。像这样的人呢、啊，要多多的亲近啊。那个他是把仁者某一个面下去描述，就所谓的不谄媚，他就是直心。直心呢、啊，就是说这个人是正直的，这个是有诚意的。那是肯替别人着想的。这个是一个仁者，这样的仁者，我们要好好的亲近他。那再来呢，入孝出悌，谨信爱众亲仁。为什么在学文之前在学文之前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以德为本，以文为末。那以德为本呢，就是学问重在直，有直以后才谈文。这就是入孝出悌，谨信爱众亲仁，在学文之前的理由。那这个《论语》这一章里面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行有余力的形象是什么？